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又一次聚在一起。我常常就想，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成为神家中的人，是何等蒙福。弟兄姐妹中间常常说一句话，感谢主能够成为基督徒，也感谢主能够在神的家中教会里面，我真的是深有同感。我记得几年前有一次我回去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家人分享说，我这几年在澳洲就是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生了两个女儿，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信主得救了。那我妈妈然后就说，其实信主不是在哪里都可以吗？为什么又跑那么远？他好像就是对我来到澳洲不是很赞同，但是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能够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做恰当的事，真的是很美好。相信在中国那样的环境里面，我真的还不会信主真的，我知道我自己的败坏，我知道我那个时候就很想赚钱，就很想做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真的，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把我带到这里，我今天可能会落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很感恩我能够信主。那今年是2018年，我是88年来澳洲的，就是来澳洲差不多30年时间我也很感恩能够借着这讲台，我想跟弟兄姐妹很简单的分享一下我那时候信主的经历我信主的时候就是在我结婚之前那时候我琳达和我们就想在教会里面举行婚礼，因为琳达的奶奶是很敬虔的基督徒，他就跟他讲你们的婚礼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举行。那我们就去找那时候的负责弟兄，就把我们的愿望给他讲，那他说很好啊，没问题啊。然后就问琳达说琳达说他已经在国内信主了，已经受洗了。那他就转向我马上就说我里面都已经相信了，没问题，这个受洗就是外面的事情我就怕他不答应，我就这样讲。那他笑着点点头。那过一段有位老姐妹就来找我谈话因为教会已经开始这样筹办婚礼。那我就是非常奇妙的是，当这种正式的在谈话的时候问你信仰的时候，我里面就拒绝了我就觉得我那时候有很年轻，我有很多理想，我有很多追求我说我不需要这种宗教的东西，多一个不算多，少一个不算少，但是我不需要。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把信主、信耶稣、得救恩当作一种宗教，我觉得我说我承认这个基督教这个是最好的，里面跟别的宗教比起来，但是我还是不想要。你就很奇妙吗？当你的心灵里面碰到一起的时候，你里面不信你就不信，那就是很滑稽的一件事情。教会已经开始在筹办婚礼了，但是这个新郎官还不信主那我后来才知道，那时候教会礼拜二的祷告聚会，礼拜五的查经聚会，就是一直为我这个得救的事情祷告。那又过了几天另外几位弟兄又来找我谈话，这次就没有跟我讲很多的道理。那一位弟兄就说叶小东，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他就带我看罗马书19章到21节到29节，应该罗马书第三章。那很奇妙，我一念这个经文，我里面就很受感动。哎呀，我就觉得真的我就是个罪人，我那时候感觉就说，今天如果不被拯救我就不行，我就感觉我是一个生病很重又死的人，我需要医生来救，我需要救主来拯救我。 哦，我里面的感觉就是感动的不得了，我几乎是泪流满面念完那一段经文，啊，罗马书啊第三章21-29节，啊，所以那个带领的弟兄那就很有啊经验，那他就说，耶稣，我们来一起祷告，所以我马上他就跟我一起做了认罪悔改，接受相信接受了祷告。所以这种信主就是很奇妙的，就是一刹那啊，你得到了神的救恩以后，你的啊生命就改变。后来他们就跟我做见证说，以后星期天来了教会，我整个人都变了。所以我们得到的救恩是里面先的改变，然后外面人就活了，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自己呢，就是非常同意刚刚弟兄姐妹前面讲的，就是说我能够成为基督徒真好，能够有神的家真好，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啊远离亲人来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很多事情也都不懂，但是因着有这个神的家，然后我们在一起彼此相爱扶持走过来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经历啊。那后来到2001年的时候，我爸爸在新加坡过世，那我也参加我爸爸的婚礼。那在之前其实我也参加过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婚礼，那我就觉得不一样啊，葬礼，那我就之前就觉得不一样，因为在没信主的时候你参加亲人的葬礼，你就觉得里面特别的无助哦，特别的这种悲伤难过，好像就是没有盼望啊，但是今天在神的家中我们也难过，但是我们知道还有再见面的一天。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信主对你这个不光你以后神给你那个永远的产业，给你美好的应许，就是今天在每天的地上的生活哦，都是很有帮助。那我这里就是又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么美好的救恩是怎么落到我们身上呢？就是这个救恩是怎么跟我们发生关系呢？那很多人都会说相信啊，因为圣经有很多这样应许嘛，是不是？那以弗所书就说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做的啊。还说你相信接受啊，你就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得到这个救恩。那我们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讲这些啊，因信称义啊这些。但是我个人今天啊，这里就是讲啊另外一个真理，就是神的救恩真理很多时候都是平衡的啊。当我们一直讲那个相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认罪悔改给忽略了？所以我们今天靠着神的恩典来讲一点有关悔改的真理啊。在分享今天的内容之前，我想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因为这个真的不容易，因为啊我是中文这边最年轻的啊，在组里面也是最年幼的，来讲这个真理是实在很难，但是我想神既然给你负担，你不讲出来啊，也不符合神的心意，所以求主大家为我祷告，能够把今天的这个神的真理能够讲得清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救恩，也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认罪悔改，相信接受神这个美好的救恩。主啊，今天把讲台特别仰望主。求主你特别加添我的力量，你知道我的不足，主啊，能够让我能够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把这个悔改认罪这个道理讲得清楚明白。主，我们感谢你一切的恩典，也求主你今天在 所有这里福音朋友和弟兄姐妹心里做工，让我们不要轻看这个题目。愿你圣灵在讲的、在听的人里面一起做感动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你，以主耶稣宝贝名求， Amen。啊，我刚刚也讲过，就是相信、接受和认罪悔改，这个是能得到救恩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啊。许多时候我们会不太敢讲啊悔改认罪啊，我们也很难开口跟人家讲你是个罪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哦，在神的眼里我们每个人都是个罪人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就是说当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候，是因着我们认罪悔改和相信接受。所以认罪悔改和相信接受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不能偏任何一边哦。今天很多教会就是不敢讲认罪悔改，不敢讲十字架道理，但是这个是最基本。我们如果没有认罪悔改，这个救恩就很难落实在我们身上。我们如果不讲十字架道理，这个生命也没办法长进。主耶稣得胜的试探以后，在旷野里面开始在犹大地传福音的时候，他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一旦悔改啊。所以在开始的时候，使徒他们也都是传讲这样的信息。那在之前的那个施洗约翰，他也是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让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讲的信息就是一个悔改。我们也看到路加福音13章那里，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也是讲，你们若不悔改都又如此灭亡，连着讲了两次。在马可福音那里也是讲，一开始也讲律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啊。在使徒行传那里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有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就让我们看见啊，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教会啊、基督徒啊、基督教啊这些名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啊就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信耶稣就是信悔改赦罪的道理。悔改是基督信仰的重要的焦点之一，也是真实的信心的起点，是基督徒成为圣洁的前提。那我们就问一下，就是为什么有悔改啊？就刚刚已经提到过，为什么有悔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是罪人，首先是我们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然后才有这么多行出来的罪行啊，比如说偷窃啊、犯奸淫啊、杀人啊啊，这些外面的看出来。其实人里面，自从人堕落以后，犯罪堕落以后，人里面远离了神、背叛神，这个是人最大的罪。就是我们人有很多罪，我们人有很多罪，但是我们人最大最大的罪乃是里面不信神、叛逆神、远离神。不仅仅是这样子，我相信人还把自己当作神。许多时候我们总想管别人，总想辖制别人啊。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你想想看，许多时候我们家里为什么出现问题，就是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他总想管着对方啊。我就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跟我太太不知道什么事情，然后我太太就说了一句话，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他说你不是我的主。真的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虽然已经信主多年了，但是我们里面真的都没有尊重人，都没有信主，我们许多时候老是想管别人。所以神的救恩怎么临到 我身上呢？怎么临到每个人身上呢？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啊。圣经上说他就是圣灵来了，约翰福音16章那里，他圣灵来了，又让我们为罪为义自己审判自己，自己责备自己，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我们每一个人怎么能够得罪呢？ 得救呢，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啊。当我们被圣灵这样带领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真的是非常难过，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啊。那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相信接受了。你看刚刚那个经文，他们说啊，我们当怎么行？彼得说，你们当起来，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救你的罪得赦。因为那时候他们觉得里面很杂心，哦，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使徒站起来传道的时候，那些把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些犹太人，他们就觉得很扎心啊，就说我们当怎么行。所以让我们看清，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是里面的故事，是心里面的故事啊。今天如果你得到救恩是从头脑里面出来了，我就怀疑这个救恩是不是真实，你是不是真的得到主，主也是不是真的得到你。因为我们做很多得到很多东西，我们买东西，我们就是头脑里面我想去买啊，我们到店铺里面，我们在网上下单，我们就有得到这个东西。但是得到救恩并不是出于头脑，就是说不是因为你头脑你知道这个故事，救恩的故事或者救恩知识。得到救恩乃是心里面圣灵在里面工作，到一个地步觉得你自己是个罪人，你需要神的救恩。我们每个人得救都是这样子，如果不是圣灵在里面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说我是罪人。在福音主最难说的一话就是说我们都是罪人，很多人真的都不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都会说我比上 不足比下有余，我们都会觉得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我或者我道德好，我或者我怎么样好，都是觉得自己挺好。但是当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是个罪人。所以我觉得我们为什么有悔改？第一个就是罪的问题。当我们与神的救恩相遇的时候，第一个罪的问题就显露出来，这个罪的问题又解决，就是又需要认罪悔改。我们为什么又认罪悔改？第二个问题就是主耶稣一直在讲呢，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就是主耶稣来了，他还第二次还会回来，现在比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更近了，因为2000年已经过去了。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审判，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审判，福音朋友，如果没有审判的话，我们每个人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但是如果有个审判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躲过审判？我们怎么能够在审判中站立得住呢？今天很多人说开心最重要，是吗？怎么开心就怎么活。但是如果有审判的话，并不是你怎么开心就怎么活。圣经就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让我们知道，因为有一个审判在那里等着我们，所以我们不能随便我们自己，我们又悔改认罪得到了神的救恩。因为虽然前面有个审判，但是神因着爱我们的缘故， 他为人类准备的一个救恩。主耶稣基督已经在2000年前已经为罪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救恩已经成全了，是神已经替我们做好了。人类怎么能够得到救恩？就是认罪悔改，相信接受哦。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要悔改？因为有个审判，主耶稣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现在比那个时候更近了，主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啊，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年二月份，今天还是二月份，二月初的时候台湾发生什么事情？地震是吧？很多人知道，但是也很多人也不知道。地震在近几十年是很厉害的，以前的没有这么多。2017年地震7级以上地震有7次，到现在为止就我知道了7级以上的地震，1月份有3次，2月份有1次，就现在就已经有4次地震。台湾花莲是经常被地震的地方，但是这一次那里的人就非常恐怖，因为一次震比一次厉害，而且余震非常多。圣经让我们知道，主耶稣说在末后的日子必有饥荒灾难，民攻打民，有地震。这个就是地震，就是天下一种变化，神提醒我们有一些事情又发生。我们信主的人知道主回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为什么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主回来的日子近了，有个审判。前面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个罪的，现在我们就稍微来看一点经文，说将来的审判是多少可怕的。看启示录第6章17节那里，启示录第6章17节那里，他说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嘛，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子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哦，在这之前的经文告诉我们，天象都变化了，很大的地震，这些星球都跟树一样，这样有一下树一样，果子啊叶子丢下来，丢下来星这样就丢下来，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啊。说如果有人有经历过地震的人，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恐怖，因为那是震啊，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里所讲的比一般的地震更厉害，整个星球啊，整个天象啊都发生变化。所以让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日子，在审判的日子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啊！谁能够站立得住？谁能够躲过呢？所以唯有信靠耶稣啊，在主里面，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担当了这个审判。我因为今天相关讲到审判，我稍微讲一下，在末后日子，在圣经给我们看见有三个审判，一个是对基督徒的，就是彼得讲了，审判又从神家的开始，这是对基督徒来讲信主的；另外一个是对不信主的，就是摆设大宝座的审判啊，所有不信主的，无论是在海里面，在阴间，在哪里，通通都有交出来，然后结局就是扔在火湖里面哦。还有一个审判就是宝座前的审判，就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对地上还活着的人哦，就是山羊和绵羊，他们又一部分绵羊又往永世里面去，另外山羊就往永行里面去。这稍微提一下审判。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悔改？我们刚才讲了很多悔改，那什么是悔改？啊，我记得 以前有位朋友，他经常跟我讲，哎呀，他说他70年代来澳洲，然后80年代、90年代、2000年，就是一路看着房价涨，他都没有买，他很后悔，后悔死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些事情让你很后悔，但是这个后悔并不是圣经讲的悔改。圣经讲的悔改乃是我们回转归向神，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我们认罪悔改归向神。我们看哥林多后书7:10那里有句话，他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我们很多人刚刚讲过，都有这种后悔忧愁的经历，但是唯有是依着神的意思的忧愁，就能够生出这种懊悔来，能够得救悔改归向神。圣经有的悔改就是你心思意念的转变，转向神，然后过神喜悦的生活。那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浪子的故事。浪子的故事，他拿了钱，然后到外面去花完了，最后钱都用完了，没东西吃，朋友还可怜他，让他吃猪吃的东西。他就突然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又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个是路加福音15章那里记载的故事，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里有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他能够醒悟过来。这个醒悟过来，他就是悔改转向神。许多时候我们人生的很多事情都是一念之差，是不是？我做这个和不做这个，我去哪里和不去哪里，就是一个一念之差。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如果顺服就好。无论是让你有知罪的感觉，让你能够悔改归向神，还是让你有个知罪的感觉恢复向神，这都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看路加福音18:9-14那里，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讲什么是悔改。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两个人一起在圣殿里面祷告。法利赛人在这里自言自语说，他自己怎么样怎么样好，他又进食啊，他又怎么样啊。那个税吏在那里捶着胸说，神啊，可怜我，我是个罪人。主耶稣还问那时候听众说，你说这两个人离开呢，哪一个会得到神的怜悯？是那个税吏。税吏的祷告，他就是蒙神喜悦。税吏在那个时候是很被人看不起的人。我们在中国有汉奸，就是帮那时候欺压中国的日本人服务，就是汉奸。那以色列人那个时代，就是他们这些税吏帮助罗马外族人来欺压自己的百姓，收钱，然后交给罗马人，不光收钱欺压，还从中留自己多留一点。所以税吏在那个时候是很被人看不起的呢。但是神让我们看见，真正能蒙神悦纳的祷告，是你认罪悔改的祷告，并不是你外面的身份怎么样，真的跟外面身份没关系。有些人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或者比别人怎么样，真正蒙神悦纳的乃是认罪悔改谦卑的人。我们现在再花点时间看悔改的结果，就是我们愿意向 神认罪悔改会带来什么结果。刚刚读过经文就让我们知道，使徒行传那里说，第二章已经念过，说彼得说，你们个人又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你们的罪得赦。这就让我们看见悔改第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罪得到赦免。刚才讲过，罪得到赦免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神虽然爱我们，但是因着我们有里面有罪，神没办法接受我们，所以首先又解决的，在救恩里面首先又解决的问题就是罪得到赦免。这个就是由我们通过我们认罪悔改，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里面感到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愿意倾向神，愿意接受神的救恩。这个就是因着认罪悔改第一个得到了。第二个就是刚也讲过，接下来一句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基督徒我们就是罪得到赦免，不要下地狱，但是我们都忘记了神还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东西，就是圣灵。当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身上做圣别的工作，当我们得救以后，新约的基督徒会得到圣灵，就是神能够住在我们里面，神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生命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是非常的美好。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有事情可以借着圣灵。第三个就是得着生命，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八节，他在那里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救他们悔改的生命了。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在那里神借着异象让彼得看见神的救恩不光光是临到以色列人，不光光拯救以色列人，神也拯救外邦人。这个那个时候对犹太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犹太人他们都觉得他们才是神的子民，外邦人在他们眼里都看着跟猪一样。但是神借着一个异象让他看见神的救恩也有临到外邦人，神是全人类的神，但是为着救恩的成全，神又找一个点，就是以色列人。救恩救主是从犹太民族出来，救恩是从以色列人开始，但是救恩是有拯救全人类的呢。所以这里就是彼得回去跟当时的弟兄们汇报说，然后他们就总结这样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救他们悔改得生命。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给我们的救恩里面，罪得到赦免是一个休息的，也是第一步，但是神真正又给我们呢，乃是基督的生命，就是这里讲救他们悔改得生命。我们今天有这个美好的地位，有这个美好的盼望，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哥林多前书一章那里说，耶稣基督他成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感谢主恩典，在美好的救恩里面不光光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这是一件很大的恩典，但是神更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这个生命生活过每一天。我再讲一下悔改能够得到的结果，第四个就是悔改的复兴。我想大家一起来看几节经文。以斯拉记第九章，我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念。以斯拉记第九章第一到第七节， 大家找到，我们一起念。以斯拉记第九章第一到第七节，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列位人，没有尼哥迦南人、赫人、比利西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能笑话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人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些事上为罪魁。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因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些被掳回归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完祭的时候。献完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忧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我的神，我的神啊，我蒙愧报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的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好，然后念第十章下一章第一到第四节，他继续讲这个事。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民众无不痛哭。属以撒的子孙耶谢的儿子示西里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区的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常与我们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们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奉命而行。好，可以的。这里就是记载一段历史啊，这一段历史是以色列民被掳，他国家被别的国家灭亡了，巴比伦灭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在外面当，也不说当奴隶，就是没有一个国家了。但是神因着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应许，70年以后又把他们给带回来了。第一批是借着所罗巴伯，这里是以斯拉，是第二批。圣殿已经重盖好了，但是这里就是出现了一件事情，他们这些被掳回来的、回归的这些以色列民又犯了一件错，就是又和当地的人，就是赫人啊、比利西人啊、耶布斯人，就是迦南七族的人后代结婚，这是神律法所不允许的。神借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一再的重申一件事，就是要把这些人灭了，不能和他们通婚，最主要一点就是不能拜他们的假神。但是以色列人因着各种的原因没有灭他们，最后还是跟他们子女通婚，也拜偶像。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说，很多人说哈，神把以色列人、以色列国灭了，让他们到外邦去，然后他们就不拜偶像了。其实不是，你看他们，他们回来，他们忘了伤疤，好了伤疤忘了疼，马上又跟当地人又通婚了。但是很感谢主，这里一位非常好的领袖 以斯拉，他为这个罪，为自己的名的罪，他在神面前撕裂衣服和外袍，扒了胡须，头发胡须，在那里忧伤痛悔，在那里悔改，而他的这个悔改也带进许多人一起悔改，最后他们又跟在神面前立约，所有把这些娶的都赶走。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是你今天已经立了家室，但是这件事情做错了，你又悔改。悔改不仅仅是我头脑里面心思里面我懊悔的嘴巴上说，悔改又带出行动来，而这个行动是很痛苦的，就是他这些已经建立的家室就又分开赶出去。就是因着这一次，因着以斯拉的带领，以色列民在神面前有个同悔改，然后接下来的以色列民才没有拜偶像。所以一次彻底的悔改就带来很大的复兴。好，我最后再讲一下，我们的悔改是每天的。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悔改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向神认罪悔改，相信接受。弟兄姊妹，我们悔改是每天的。圣经说我们这个相信神的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说我开始的时候是相信接受，然后接下来在跟随主的路上一直都是信，都有信靠着，都有相信，前面是相信接受，后来是依靠信靠。那么这个悔改也是我们开始的时候认罪悔改，接下来我们一直也都是用认罪悔改。而且我觉得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信不要了，因为已经面对面了，但是悔改还需要。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很多人没有被选上，在外面哀哭切齿。什么是哀哭切齿？有人说一千年的时间你在那里哀哭切齿，你如果没有被选上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神给我们恩典，我们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就应该悔改，免得以后。我们来看啊，启示录啊，七个教会，神对教会说的话。启示录七个教会，我们知道这个是给教会的，不是给福音朋友的，所以教会就是我们今天每天都应该悔改的。七个教会里面，除了士美拿教会，除了腓拉铁菲教会，神没有救他们悔改以外，剩下五个教会都有悔改。士美拿教会是因为受苦的教会，我们神是有恩典怜悯的神，因为你知道已经在受苦了，神对你就没有别的要求，神就是说你又忍耐持守啊，能够在患难中能够忍耐得住。另外一个腓拉铁菲教会就是爱的教会啊，我想这里特别讲一个教会，因为我记得上一次彭杜明弟兄来的时候，他已经讲过以弗所教会和老底家教会，所以我这里特别讲一个教会，就是萨迪的教会剩下别的弟兄如果有什么负担再讲。萨迪的教会是这样子，我们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你又写信给萨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岂是是死的。神给每一个教会 写信的时候都会把他自己讲一下他是什么样的神。这里的写给撒迪的教会说他是神的七灵和七心、哦、七灵我们指的是圣灵说的，就是说神是鉴察万地的，神都知道我们的行为的。七心就是教会的使者，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个我们就很明白，许多时候就是我们说名不副其实，你虽然有这个名，但是你实际的光景不是这样子。今天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很看重这个名，但是神让我们看见最重要的，你这个实际的光景跟这个是不是相符。我们今天是个基督徒，是有美好的地位，神美好的将来和盼望，但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平时的这种状态，我们在教会服侍，在家里这种，是不是与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相称呢？我们所行所事与我们所蒙的恩是不是相称呢？如果不是的话，这里就说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他说你又警醒坚固那剩下将又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面前，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个教会是还是在往下走的。他说你又坚固那些又衰微的，就是还有一些，但是你又坚固住，如果不坚固住还又再往下去。我们知道神给启示录这个七个教会，一方面当时确实有这个七个教会，另一方面一个意思就是在教会的历史上有这个发展的进程。很多人说撒迪教会就是预表着，就是预表着根教，就是从那个罗马天主教里面恢复过来的根正教，但是没有恢复的完全、哦、所以他这里就说你又坚固那些将又衰微的，你有一些东西，但是你如果不坚固的话就更没了。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你又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怎样听见的，又有遵守并有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就不能知道。就说你开始的时候领受是好的，听到的东西也是好的，但是可能没有遵守，所以就慢慢就丢掉了，或者没有完全的遵行。我记得陈锡珍弟兄在这里讲过，他说教会的历史就像约旦河，源头的时候是清的，流到后面都非常浑浊了、哦、根正运动开始的时候可能神给他们很多是很好的，但是后来慢慢又丢失了很多。不管怎么样，启示录里面讲的七个教会，除了刚刚前面讲的一个，确实有这几个教会，一个是预表着教会历史，另外一个预表着我们不同时代或者我们个人不同领命的光景，就是可能今天任何一个教会就是你今天的领命光景，就是你这个教会的领命光景，也可能有同时几个。所以我今天特别有负担，就是按着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个是很可怕，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挺好的，但是主说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啊，还剩一点时间，我想我们看一些例子好不好？啊，讲了这么多，我想首先想到的就是 旧约一个先知约拿书。哦，约拿书这本很有意思的书，约拿书。约拿书总共就四章，总共就四章。约拿传的信息就一节，他说在本四十天四十日，尼尼微被倾覆了，在原文才五个字，这就是约拿的信息，非常简单。在本四十日，尼尼微被倾覆了。虽然信息很短，但很感谢主，尼尼微城从国王到下面平民披麻蒙灰悔改了，神也就回转了心意，没有降下灾祸。但是这篇信息给我们看见更多的是神对这个先知约拿的带领。约拿开始他不违背神，不想去，所以他最后被神在鱼肚子里面吐出来，吐在沙滩上。因为他想不去，就想到别的地方去，他就乘船往相反的地方去，神就他往尼尼微去，他往另外一个地方去，在船上船就碰到风浪啊，然后最后船上人把他扔到海里，然后神就派一个大鱼就把他吞吃了，然后就他就在鱼肚子里面，神就把他吐在沙滩上。我就在想，为什么约拿的信息这么简单，但是效果这么好？是不是跟他有这个神迹，有经历这个神迹有关？因为和他接触的人很多，船上的水手啊，沙滩看到的人，一个人从肚子里面鱼口里面吐出来还活着啊，所以他传的信息大家就相信了。还有后面就是约拿看见神没有降祸给尼尼微城，约拿很不爽，他希望能够将灾祸能够降下来，所以他是在城对面的山坡上搭一个棚，在那里看看这个灾祸到底能不能下来。但是最后没有，他还是要向神发脾气。所以约拿本身是一个非常自我为中心的人，也是一个没有怜悯的神。最后神就对他说话，他说在这个城里面左手不知道右手的有十几万，这个城里面人口有一百万，你怎么对他们都没有一点的怜悯？所以约拿的这个故事更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属神的人，就像约拿是神的先知啊，但是他没有顺从神。所以后感谢主，他后来悔改了，他回去传福音，他才一天时间就一句话，那里的人就悔改了。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特别讲到这件事，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我们也可以念一下啊。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九三十二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又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们从地基而来，又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看来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又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了这里，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主耶稣在地上行了神迹，很多神迹，但最大的就是他死后，就像他自己说了，三天以后复活的。今天我们也都看到神的救恩，看到耶稣的神迹， 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你们是不是也能够像尼尼微人听了约拿的悔改的道，也能够回转归向神？最后我们花一点点时间再看两个例子，就是扫罗和大卫的比较。我们知道以色列国中起初第一个王是扫罗，第二个王是大卫，但是他们两个人的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都是神所高的，扫罗王开始的时候也挺好的，也很谦卑，但是为什么他结局不一样呢？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还有一点时间。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那里，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四节，扫罗他是这样讲的，十五章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四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第二次是同样一章三四节，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你看他扫罗说的，他很怕他的百姓，他怕他百姓过于怕神。你觉得奇怪吗？他不怕神，而怕他的百姓。他说，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他情愿听百姓的话而不听神的话。他最后也是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和长老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他关心了他自己的位置，他最后这个位置也就没有了。扫罗的一生是很可怜的，他因此有人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他就嫉妒，以后就不断的追杀大卫。在这件事上，他也是虽然他觉得他自己得罪了神，有错了，但是他说我有罪了，但是他都没有真正的悔改，他一次两次，一而又再而三的这样子。大卫有两次机会可以杀他，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子，因为大卫说这是耶和华所高的王，我不能杀他。所以扫罗和大卫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所以他们的结局也完全不一样。我们再看大卫，圣经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呢，但是很多读圣经的人都就觉得大卫犯了那么大的罪，他犯奸淫，他杀那个八十八的丈夫，在中国人说这种就是罪恶滔天，杀人又犯奸淫，但是圣经怎么会说他还是合神心意的呢？所以那我们就看诗篇五十一篇，这是五十篇，五十一篇是大卫在犯罪悔改的时候写的。我们看一下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的在犯罪以后跟刚刚讲的扫罗有什么不一样好吗？我们看诗篇五十一篇，我快快的讲两点。第一点就是大卫对罪的真理的认识，第二点是大卫对除罪真理的认识。诗篇五十一篇，我们看第四、第五两节，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的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 大卫知道他犯罪，不重要的不仅仅这些犯奸淫杀人，更重要的是他得罪了神。好，我们就记得约伯那时候他的祖母又引诱他，他也是一样的感觉，他说我怎么能够犯这大罪呢，得罪耶和华神。所以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在罪的事上他认识真的会影响他结果。扫罗他就是没有看这件事是得罪神，不把违背神的话当做一件事情。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然后他也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大卫不仅仅看到他自己这些污秽败坏犯奸淫杀人，他就知道里面的个罪更是难，不光光行出来这些外面看得见的这些罪，乃是根本是里面就有这个罪性在里面。大卫深深看见人的这个里面败坏，所以大卫有圣灵的带领，他看着顺着这个时光的隧道，看到1000多年以后的救主，唯有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拯救人，除掉人的罪，他给人生命。所以他是说你又涂抹我，涂抹这个字是以色列民特有的名词，就是有个羔羊又替人的罪给杀了。弟兄姐妹，我这里稍微就因为时间关系就稍微停在这里，我就想稍微跟大家总结一下，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真的都是一个罪人，就是连大卫这样明白神的心意依靠神非常有很多的美好的品德，但是他也会犯罪，但是我们说人当然不犯罪最好，但是因此你是人你都会犯错犯罪，但是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犯罪，最可怕的是我们在罪里面不悔改。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圣灵恩待我们指出我们里面的不是，我们就马上向神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并不仅仅是心思里面的变化，乃是又带出一个行为，悔就是后悔懊悔的罪，改就是归正归向神，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悔改真的很不容易，就像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吃生病的时候不愿意吃药打针，但是吃药打针是对我们病有好处的，悔改认罪也是对我们生命有好处。我们刚刚也讲过了，神如果怜悯罗斯维尔教会，真的求主能够兴起这里的一个悔改，从上到下能够复兴。圣经给我们看见每一次的复兴都是因着悔改。我们一起祷告结束今天的聚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又说要感谢你还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如果你今天不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就有面对那可怕的审判。主啊，让我们趁着还有今天，让我们能够悔改在你面前，无论是福音朋友没信主的还是已经信主的，主啊，我们都有在你面前有个认罪悔改。主啊，因为你是公义的，你是圣洁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必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感谢你，以主耶稣宝贝名求，阿门。